Sound On。
雀雀聊影剧。
欢迎回到雀雀聊影剧。这一次呢，我们跟金穗奖还有放映周报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台湾有一个好莱坞，之前的话我们就要有金穗奖，因为金穗奖是一个探勘全台湾影视创作人才的一个最初始的一个很重要的台湾电影奖。那金穗奖这一次的入围的导演，我们请到两位很资深的新导演一个是以大吉这一部短片入围金穗奖的金家华导演，欢迎金导演。
大家好，我是金家华。
对，然后陈淑芬导演是其实从去年的台北电影奖就一路红到现在的《带妈妈出去玩》这一部片，看了都会非常觉得哇，是一部家庭片，但是看起来还挺惊悚的。《带妈妈出去玩》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陈淑芬导演。
大家好，我是《带妈妈出去玩》的导演陈淑芬，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对，因为其实金穗奖他入围的片子啊，通常都是短片。那短片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一个戏剧形式，就是它会很精干简短的把他们想要讲的议题啊，一口气讲完。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每个导演不同的创作形式跟他们的创作能量的能耐。那我们因为金穗奖每年都会入围很多很多的片，那这么多很多很多的片里面呢，大家听到一些片可能会比较好奇是那个故事在讲什么。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各自简述一下这次入围金穗奖作品的故事内容，还有创作契机跟初衷呢？
因为这部片子是我在台艺大电影研究所的毕业制作，然后其实它主要内容是在讲述一个社会底层边缘小人物，他在这个面临这个长照中照顾者的角色时候，照顾失智的老妈妈，然后所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处境，因为包括承受太太给的压力，承受没有工作，承受这个负债，承受长期照护，形同身心被捆绑的一些多重的压力，所以最后就是他为了解决这样子的困境，所以他决定带妈妈出去玩。那最后是决定做了一个违反人伦的一个大的一个决定，就把妈妈丢包，这样是一个悲伤的暗黑的故事。这样，
对，因为整个过程里面，那个妈妈很可爱的，在就是她就是失智老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小孩子，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人类退化之后回到婴儿的那个状态。所以其实你照顾老人跟照顾小孩是一样的。但是何以怎么会一个妈妈把你拉拔长大之后，她开始退化之后，你不是照顾她，而是丢掉她。对，这个感觉就特别惊悚。对，
因为我在发想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它原来是我们学校一个跨国拍摄实拍课堂上的一个小作业。我们是到泰国跟法政大学的学生一起合拍一个跨国十五分钟的微电影。那全校选出五名代表，那很幸运我是其中之一，那我担任编导，然后带着同学过去拍片。那在发想这个剧本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我是利用一个晚上发想整个大纲写完，然后是
一个晚上，
对，就想那时候想到了游山解考的情节，
对，就是游山解考。
其实我每次看完都非常难过，都会哭。然后就是加上因为观众没有办法看到我本人的，因为我比同班同学年纪大非常多，我的年纪可以当同学的妈妈辈这样子。那所以我是五年级生，所以因为年龄的接近性，我周遭的朋友大部分就在线下这个时候都是扮演照顾者或者被照顾者的角色，所以我跟同侪在聚会的时候聊天中很容易就会触及长照的议题，就是谁的父子辈，谁的什么，就是可能面临到瘫痪卧床或者是失智等等这样。所以每次在讨论到这样议题的时候，听了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然后给我很多的这个感触，所以在我在写故事时候为角色注入很多细节的时候，就有更清晰的一个轮廓出现。然后加上其实这个故事主要大部分取材自我联合报一个好朋友老同事，然后他的婆婆失智，先生辞掉工作，真的全职在家照顾妈妈，
真的是失业
正照顾十几年，
工作就是认真照顾。
然后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也有过三次长照的经验，虽然不是失智症案例，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公公都在人生最后一里路上的时候，我都扮演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长长的冗长的就是夜以继日 是徒劳无功的艰辛漫长照顾当中，所以我看了很多的就是包括兄弟姐妹亲人之间的一些局域或者是一些矛盾冲突，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被照顾者都是一种煎熬，然后对于人性上都是一种试炼。对对，那所以我在发想的时候，这些都给我很多的养分进来。这样，那我后来觉得我可能这样子要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还不足以幸福，所以我又做了大量的填调，我还到基隆的好朋友家里去，亲自到他家里去生活，去观摩这个先生怎么照顾他妈妈，跟他们生活。然后我看了，就是其实我那个剧本已经修改过很多个版本了，但是我去到那个家庭里以后，又给我更多的感触，还有很多的细节。最后我回来以后又把它修进剧本里，这样。所以里面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都是我透过大量的填调的样本里面，然后抽样出来，然后补进我人物里面的血肉里面补进去，所以它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人间样貌的一个真实的结合版。
是。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隋导演刚刚有提到说，你已经有自己有三次的长照经验了，那你怎么哪一个部分电影里面哪一个部分是排除掉自己的经验，而是用了别人的经验部分进来的？就是其实你可能如果没有去做那些填调或者去亲身看别人的，其实你是可能不会把那个剧情放进来的。
其实一个好的作品呢，其实就魔鬼藏在细节里，细节是最重要的。那我说我自己没有本身长照，但是父母亲他们不是失智案例，那
所以失智这些，
对，所以像这个失智老人家女主角的表现，我自己完全没有亲身的经验，没有看过，然后没有相处过的经验，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填调，还有去到实际的生活场域去观摩。那观摩我刚讲到去基隆的那个朋友家里看的时候，里面我后来加入了很多小细节，包括小道具的运用。那比如说那个老妈妈，我们如果看片子可以知道，她手上会拿一个道具，就是一个不求人抓痒的，她会随时拿着拍打的背，都觉得这里痒那里痒，然后甚至一直带着来台北，然后到火车上也是一直拿着，甚至男主角要抛下她的时候，她还一直敲着窗户叫男主角上车。那个小道具的应用，我在剪接的时候，小东老师跟我说：“这个道具非常好，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一般不会想到这个道具。”那的确，因为是我在基隆看到那个妈妈，
她就一直
她真的用这样子的道具啊，她不是用不穷，她是用别的，她是一直拍打，她老是觉得全身发痒，一直拍打。那我就给我灵感，把它放进我的故事中，我就用了不求人这样。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妈妈，她会每天因为一整天漫漫长日，这个先生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妈妈度过一天？然后因为失智老人会不停的像老环灯一样，
就是重复跳针再跳针，
吃过一直说肚子饿，吃过一次肚子饿，然后这样子一直就是会一直有问题，所以你要照顾的人真的有很大的耐心。那他们我就问他们，那个照顾者他告诉我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因为这个妈妈平常以前好的时候她喜欢打麻将，所以他们的客厅 always 摆着一张牌桌，上面堆满各种麻将牌，然后这个妈妈失智，她没办法再辨认，没办法打，但是她会喜欢去把麻将牌堆砌起来，她会把同花的牌在一起，比如说一万一万一万，一饼一饼一饼这样，她会排在一起，
真的跟我三岁的小孩做了一样的事情。
对，然后就是她排完很高兴，然后她叫儿子来看，那儿子看了以后又会
称赞
妈妈，又把她打乱，然后妈妈又开始一直拼，所以这样子儿子可以做自己很多事情，
她就可以就是跟小孩子你丢手机给她消耗时间意思差不多。
对对，那所以我在剧中因为我们的场景空间很小，所以没有办法摆麻将桌，那我就用让妈妈玩积木，让妈妈玩积木，所以玩完儿子又打乱，让他一直玩，类似这样子。还有就是也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儿子叫妈妈的时候一直叫他，不理他，他不知道他是妈妈这个角色，也不知道那是儿子，可是当这个儿子一叫名字，比如说王明珠，他妈妈立刻像个小学生说哟，他因为他退化成完全像他以前儿时的情景，所以他完全退化，所以你叫他名字他就想到他小时候，他就喊哟。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所以我也编进我的情节里。那我觉得细节正是让片子让人幸福的关键，就是细节。
对，因为我们听隋导演讲了这么多，就是其实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要这么绵密的填掉，跟这么多的创作的想法再把它灌注到一部短片里面。其实我看大姐的时候我也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看了观看一部短短的短片，我突然之间从其实这几年的台湾的一些社会事件啊，他从到底要不要反废时，然后一直一路吵到现在，我突然觉得这整个大集讲的就是很 浓缩的有一个结论，但是它又带给你一些反思的空间，是不是可以请靳导演跟我们解释一下大吉的整个创作初衷跟他的故事怎么会长成现在这样？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台湾就是要执行死刑犯的枪决啊，它是由法警担任。那这法警跟一般我们知道的在街上的警察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法警他们的工作范围只有限在法院里面，然后他们平常就是负责执庭，就是开庭的时候在旁边站岗，然后跟
维持秩序、啊、
对法院里面的巡逻，然后
犯人
对带犯人从法院带回牢房，再送回到监狱去，然后或者是一些交保啊这些文书工作。那他们身上啊，最多最多就是只有警棍，他们是不配枪的。我在他们那个腰包里面看到过有一瓶那个辣椒水，然后就说哦，原来还有辣椒水。
他说的时候用，
对，他说本来这辣椒水是我们自己自费出去买的
啊，所以他们就是只有安全的，
对他们只有他们有手铐有警棍，但是没有他们是不配枪的，因为他们用到枪的机会，除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重刑犯要长途的押送的时候会去把枪带出来，但他们用枪的机会是基本上是没有，但他们却必须要在接到了一纸死刑的枪决的命令的时候，到隔天他们就要上场去对一个素没有冤仇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人从背后开一枪，对，然后他们
说是两公尺，
对，两公尺里面是那个法律规定。那你开完枪之后回到家，你还是他们平常也是上下班、啊、他们还是要回家，有面对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小孩，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这个故事就是最早最早开始想要写，是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法警，他已经有很长的枪决的经验了，然后他后来真的是没办法做了，他说。有一次他开完枪回家那个晚上，就是他不想跟家人讲话，不跟家人说他们去干嘛，不会让
家人知道说他今天杀了人了，
对对对，对，他不跟家人讲话，当然也不想上桌吃饭，然后他不想抱他的小孩，他把小孩推开，
他就觉得自己说很
对，他晚上就自己在，他都洗干净了啦，那个他
就
晚上，
精神上
对，他就晚上他就自己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那时候我读到这个时候，我正在哄我的小孩睡觉，就旁边一个温温热热的小朋友在旁边，那我觉得那个当下冲击是蛮大，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孤独。这个片子从写好大纲想要去做填调，我们是完全找不到人让我们填调的，没有一个法警愿意出来讲这件事情。那很多这样的事情就变成了我下面一个片子叫下之局，就是说我就把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办法写死刑这个事情，我完全没办法写，我就写成了下，因为下之局也是关于法警，
所以下之局先出，
对，先出来。然后那拍了下之局之后，因为有认识了更多的法警，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很幸运，有一个司法院的成立了一个戏剧平台，他就是希望帮助戏剧这个圈子里面任何跟司法有关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向他们寻求协助。但是就算是这样，我跟他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是找不到人愿意来那个事情，所以其实下次局都弄完了，过了很久，就是我还是想要把这个剧本写完，所以我在没有填掉的情况下我把这个剧本写完，目前是这样子。但是一直到我们拍摄之前，那个平台的那个有一位法官叫郑法官，我觉得他非常的热心，就是他真的帮我们找到了三个已经退休的都有开过枪的老法警，对啊，那我们有签保密合约，不能够说
不能谈他们个人的故事，
对对对，但是我把他们的事情把它转化成在最后阶段把这个剧本里面的一些关键的地方转化过来，在拍摄之前临时的把它改变，我觉得这些帮助都很大，所以我觉得填调跟真实的面对面的人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确保一部短片它能不能就是在一个，因为我们讲剧情片都是虚构的，但是为什么剧情片反而有时候可以触动到大家的内心，觉得哇这好写实哦，
对，说服力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大致上就是从这个老法警这个心，那我觉得我想描述的是这个去从事这个事情的他的心里的一个孤独的感觉。
因为大吉的故事就刚刚像靳导演讲的，是一个法警他在大吉嘛，大吉就是抽签，然后抽到只有他要枪决死刑犯，然后大家互相推脱一番之后，终于有一个人一定要去执行嘛。他执行时间越近越近之后，他就越来越不那么确定，本来很阿萨利的答应要杀了，但是后来时间越靠近他就越不想面对，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感非常的冲突，就是你越靠近你要去杀人那个感觉越漫长，内心的挣扎整个被无限放大。就是我觉得这两部片看起来，我自己都会当场内心就是赞叹说，这个不像新导演会拍出来的东西耶。两位导演啊，其实都是长期有在关注台湾影视作品的资深的，就是好新导演嘛，对，但是一个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过来的，也是你们大家都是影迷也是创作者，就是可以聊一下，就是在台湾影视环境创作环境这么艰苦的状态之下，为什么这两个就是成年的理智的大人竟然会愿意在人生兜兜转转之后啊，又回到了想要当导演然后拍电影的这个过程，这应该是很复杂很 根本就没有投资报酬率可言的，而且你们拍出来的东西完成度超级高，会让我觉得哇，这完全不像一个新导演，所以显然你们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才出手的耶。
其实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听故事，然后也喜欢看电影，然后甚至我妈她讲到她的一些梦境，我都觉得非常的瑰丽，然后充满了超写实的意境，都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很神奇这样。可是每次听完都觉得哦，好有趣哦。所以我自己后来在对待我的孩子，甚至我也常常喜欢说故事给他们听，我甚至到学校里面当说故事的这个爱心妈妈。对，然后另外就是我妈妈以前很喜欢看黄梅调电影，然后就是他会夹带着我进去看一些黄梅调电影，光看梁山伯祝英台就看了无下几十次。
那你就是创造当时票房的一个奇迹的一个其中一份子。
对，所以我到现在我再看梁山伯祝英台一样都充满感动，就是每一次看还是一直哭一直哭，热泪盈眶这样子。然后可能因为从小一些这样子的点点滴滴，就让我觉得对电影非常的迷恋。到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也爱看琼瑶的三厅电影，就是所谓的放罗曼蒂克的爱情电影。
你才是真的台湾电影史的一个见证者。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也迷恋偶像，迷恋琼瑶里面的偶像，然后
二零二情啊，
对对，
什么都要来一下，
是是，也放迷恋。然后一个电影我可以为了那个偶像一看再看之类的这样。那后来就是在工作毕业，然后很稳定的工作，我还是一样会喜欢去看电影，关注，对，甚至就是说也会参加电影读书会。然后到我后来我刚刚讲到说，因为也很感谢我的报社，就是在不景气的时候，我的平面媒体纸媒无预警的结束营业，所以这让我可以勇敢的跳出舒适圈，对，让我可以另外开了一扇窗，我敢勇敢的走出来圆梦这样。那我那时候觉得就是真的因为喜欢电影，那所以我在结束这个报社工作以后，然后我在孩子都长大了以后，没有要照顾的压力以后，然后在我的经济能力贷款都付完了，比较宽裕了以后，然后在我妈妈卧床在陪伴的时候，然后在发呆沉淀仔细的叩问自己心里要什么了以后，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摆脱我上半辈子就是为了各种的贷款
求生，
对，为了糊口然后就是汲汲营赚钱的这样的人生，所以我应该真正听从心里的声音，复印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做了决定，去报考电影研究所，进入专业学府去学习。所以这是我兜了一大圈又回来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样子。
哦，这份梦想好久好贵好大，要这么沉重的经过这一段时间，
是
真的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开心
的，
是非常开心。对
对，
成本很高的，
对，但成本超级高。而且我觉得水岛根本就是当代女性的一个典范嘛，因为所有的女生都得经过这一关，就是所有家庭啊、压力啊、没有自己啊、父母兄弟姐妹全部的压力，然后这样子一关过关斩将，一关一关过过过过过过过，全部过完，
对，
才可以逐梦。
对，
要好久。
我觉得如果女性进入婚姻以后，要圆自己的梦，
什么都好慢，
对对对，
好慢，
困难度就增高了。嗯，对。
对啊，真的是好替你开心，因为带妈妈出去玩真的是，我因为台北电影去年台北电影节看，好，那金马奖又看。现在又在看，就每次看都几乎真的已经是一部零缺点的短片了，真的是一定是，因为我们新导演常常都是一个，我们讲好听一点就是容许新导演犯错或者是做的不够精密，对，但是两位导演完美就是资深新导演的一个很重要的算是优势吧，因为你们人生经验的淬炼度够，然后再加上你们会下手会特别谨慎，对，因为其实我在大集上面 也有看到这个东西，而且因为刚刚我们金导演有稍微提到一下一个法警跟自己家庭之间的关系，然后尤其当男人也是挺辛苦的，就是他们在家庭跟工作之间也是会有一个，我觉得那是隔阂感嘛，就是女生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被迫跟家庭很紧密的连结，但是男生好像是被迫跟家里有一个隔阂那种东西，就是即便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有更好更亲密的连结，这种东西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在你的片中的那个法警的身上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这件事。
我自己是那个我大学没有正式毕业，但是差不多那个时间开始我就进入广告圈，就是在拍广告，我就当那个
影像的创作
电视广告导演，我 当了十八年，然后这十八年里面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想说要写剧本啊或者是要创作，就是一直想，只是说你这个工作一直做就是离你真正喜欢的电影就是越来越远，然后那时候心里是很着急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我岳父家的对面住着一个心智障碍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家在那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要去接送小孩的时候，抱着小孩子上下楼梯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心智障碍的年轻，她是女生，下楼来，
她会有一些声音或者是行为上面的不可控，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哎，特别的谨慎。
她很明显，她就是一个在家是不会出门的，但她很喜欢我抱的这个
小孩子，
她只要看到，她只要看到，她就会一直讲婴儿婴儿婴儿，就一直喊婴儿。然后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多吧，也许一岁多的时候，我的小孩会走路了，然后也会说简单的话，然后我就是牵着她要上楼的时候，就看到他下来丢了色，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孩子就停下来，就喊了他一声姐姐好，我们有跟他说要这样打招呼、
okay.
然后这个姐姐的反应非常的惊吓，她整个愣住了，然后吸一口气就拔腿就冲回他家，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婴儿为什么会长大，为什么会说话。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我的小孩长大了也真的有过动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有了这个点，然后写了一个第一个短片叫女儿练习题，那个是我的第一个剧情的短片、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女儿跟爸爸相处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开始创作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真的有一个受苦的经历之后，就是自己会对那个世界上的辛苦的人会比较多同情心和同理心，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那个创作的
能量
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是这样子才有那个
才让你就是终于愿意跨过那个看起来好像很高的门槛。
对对对，就对我来说是因为这样子而开始有这个创作
啊、哦，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欸，夏之举然后到现在大吉，就是、
其实就三个作品三个剧情片，那我之前就是都是广告，那从大概就是2016年开始
吧，开始到现在四年，大概维持个一年大概一部的 tempo。
对对对因为第一个也是短片啦，所以还好。
你们当初选角的时候有想过，例如说带妈妈出去玩是非陈以文大哥来演不可吗？或者是哎尤安顺这个法警的角色非尤安顺大哥来演不可的心情吗？就是你们怎么会找到说哎这个演员是男主角，你们很重要的男主角是他们来演？
其实找到宇文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充满了感恩。然后
他那时候拍完阳光普照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吗？
还没有，对，那是之后。对对对，所以我非常 lucky、对，因为肯定之后片酬可能
对就不好谈咯。
对对 对, 对，那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我在写企划书，我在写剧本阶段，还有在公司提案阶段的时候，
都是他的脸吗？
原来的第一人选不是宇文。但是因为在跟我的第一人选经纪人在洽谈的时候，就是片酬谈不拢，然后我那时候想了几个人选，但是很迅速脑中就闪过陈以文，然后因为他也拍过我们学校我们学妹一些学长学弟一些片子，
学生短片，
对对对，学生短片，以文是很支持
学生短片的好朋友，
对对对，他非常支持、然后就是
以文顺大哥也是啊，对不 对
他今年不知道有几部是
他超多的啊，他
有我的学长学弟都有找他，都有找，
真的、对就是、真的是台湾人情味，
对他的品质保证，就几乎都今年入围的好多是他的。
对啊，我一直就怎么又是袁安顺？怎么又是袁安顺？
对，他真的很，
他连去年台北电影奖他入围一个男配角。
对，然后就是闪过陈以文。那我后来就因为以文是真的是台湾在这个戏剧路上，他是科班出身，
资深的耶，
对，然后又是
导演的，
对，然后他也当导演，然后也当就是编剧，
对，然后他也用过舞台剧，
对，所以他真的是经验非常，而且又多。然后丰富，所以很多的职位上都历练过，然后都非常的成熟，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在跟他约谈，我们第一次在工作室谈的时候，我拟了很多的问题要问他，因为我其实我跟每一个我的角色像男女主角，我都会事先拟了很多个问题，会针对他个人，然后设计很多问题来问他这样子。
是个人还是针对角色的需求？
他个人还有针对我剧本里角色的问题，
就认同感的问题，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在去以文工作室的时候，就是没想到以文要你的问题比我还多，
对，他真的很，
对，
有一次专访以文大哥，我整个吓到，就是我给他的访纲啊，然后他一拿出来我就看到满满的全部的笔记，就是写的比我的访纲的字还多啊，就是
非常非常专业非常认真，非常的
吓死人的认真，
所以他看过你的剧本以后，他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的每一批问题要问你，所以说我几乎那一天是一直
回答
问题，
没空问他，
对对，我的问题都来不及问，对对对，以文 一直抛问题出来，这样
他很有兴趣接，他才会这样吧。
对，然后就非常的，我觉得很专业，非常认真，他的问题都是非常切中要害的，那甚至很细的，包括你设定的主角他的背景、他的学历、他是学什么的、他怎么跟女朋友认识交往的等等，他很细，很至微末节，所以很细，所以他真的非常专业，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然后就是那次谈完，然后后来我们又约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去聊剧本、聊角色，因为就是你对像以文他们、尹桑姐他们这么专业的演员的话，其实我觉得前期的
沟通、
多沟通、多磨合，让他们认同这个角色。比如说，他可能会质疑为什么这个儿子会狠心丢下妈妈，为什么一般就是说不可能做到这样去丢掉妈妈、所以他必须要在磨合沟通过程中要让他，要说服他，他认为是合理的，他认为这个角色是会做这样事情的、那所以他演起来他才会自然，才不会违和。那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的意见，包括刚嘉豪导演说到说有一些暧昧的地方来来回回，像在夜市我们看到可能男主角觉得妈妈很沉迷在打那个弹珠台，他就想趁人多的时候
我觉得
他赶快跑走。
对，看到那边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是说，这是他第一次真心萌动说好像有这个机会跟可能性这样子。 对
对，然后、就是、
没有成功。
对，就是后来因为起了争执他又不忍心又跑出来了这样。那这里就是看到这个男主角第一点就是他有善良的一面，然后他还是不忍心，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他个性反复犹豫的一面这样子。那几次的这样可能设计这样子的暧昧反复，然后最终可能妈妈的这个失能，然后还有这个金钱的压力，让他最后
决定
还是决定做这样子的一个丢包的行为。
对，而且那个我以前那边听说为什么一定要在例如说火车站、飞机场这种地方丢包、我看了一片我整个了解了。因为你的丢包永远都会有一个良心谴责的问题，但是当你把它放到那个会自动跑走的那个容器的时候，你好像就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它是有外力在帮你推的，
是，
对，所以它不会是像在夜市里面的基地台的时候，就是你
就自己又走回来，
对，又要你又得走回来，因为它永远都会在那边，你自己走不掉啊。
而且其实火车这个交通工具、这种承载工具，其实它本身就富含了一些悲欢离合，
对，
它就是一些时光的一个承载跟见证，这样，对，
对啊，所以就很妙啊。对，我在看的时候就对，就是要这样。
那我在夜市那一场原来不是那样写，我原来是写以文看到妈那样，他决定想要在那个时候趁乱丢掉妈妈，然后他就借故说抽根
烟
走到夜市口，可是在思考要走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牵个女孩跳跳蹦蹦的过去，睹物就看到这个人，这一对母女快乐的时候他又不忍心又回去，原来是这样写。但是后来以文在谈的时候他跟我建议说，他的好朋友亲身经验、亲身发生的，就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在夜市玩，他的养父要把他丢掉，然后躲在旁边观察，结果后来也是最后不忍心又跑出来了。他跟我说可以修改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所以我听了以文的建议，我后来就把它修改了。对，那以文还有给我很多细节方面的对建议，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所以后来选择他。其实在第一次在他公司谈完以后，因为他给了我好多的意见，而且问得很专业很详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他跟尹桑姐都是我这片子里面的撑起这个片子能够让人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所以我谈完以后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笃定踏实，就是他了，對，就是他的这种感觉。
有一个资深编导演员一个助力啊，
对对对对对对，
真是太酷了。
是，而且他跟尹桑姐真的是因为两个已经经验非常丰富，但是
他们都老戏骨老戏精
了，是，可是他们又是非常的敬业非常的专业这样。所以我非常幸运，我就个人放心。
那金导演，你在找尤安顺这个演员这么资深的演员过程里面，有遇到一些或者是你怎么样开始这个契机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演员真的就是台湾的这个对影视圈里面的宝贝，因为我觉得他们人生的经验，然后各种演出的经验，他们对不同的类型的作品的掌握度，那个都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是这个环境到目前还我觉得还不够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都欠他们很多好的剧本，然后跟应该
台湾演员
应该有的费用，
超多很 棒的，就是没有好剧本给他们。
对，比如说像那个张作骥导演他的那个电影里面永远的那个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台湾有太多这样子的很棒的
好棒、啊、
很棒的演员，
真的每次跟那种演员一聊，他们一开口就整个吓死、嗯、你说这个经验之丰富、哦、就是像是一个宝库，挖不完，每次都有新东西可以给。
对、啊、我觉得都是我们欠他的剧本，所以我只希望说我们自己可以再多多一点努力吧。那个对啊，有值得他们演出的东西，那就是只是说台湾真的每次就是一些真的是像我们这样的预算找他们，他们也都可以愿意帮忙，我们都很感谢。
嗯嗯嗯，
对啊。
所以因为袁安顺，你在找他也是因为哎、嗯欸，他真的很好谈，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知道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可以怎么样去找到什么样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前两年应该有一部，他演一个老兵抱着骨灰去高雄。他演一个里长，那部片他的出现不多，但后来又看到了两场葬礼，今年也有，今年有。那我就是看了两场葬礼里面的，
也是金穗入围的学生作品。
对对对，今年对。我就是看了两场葬礼里面就很心里很笃定，因为其实我觉得、
哦、我都没有这种关联性、欸、
对，我觉得我好像是那种听觉型的人，就是听觉型的，因为我有看过麦克汉内克他自己说他是听觉型的导演，就是他其实看拍片的时候他可以不看荧幕，他就是用听声音，那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那个这种倾向，就是我听到那个声音的口条跟那个讲话的顿挫，他讲话是这样子，他表情能够会错吗？但就是声音对的，我觉得因为我听到他的声音，还有包括我之前那个下次去找蓝伟华，我都是被他们的声音的线打动，那我觉得对了之后就是找他们。那我的话是我觉得如果说确定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员来演，就我就是说、嗯、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声音，念一下这个台词，然后就是现场听到之后我就好 OK， 那就
这样就很放心，
就多拜托你们了这样。对，那我相信有些时候就是对于演员来说，如果是很目的性的导戏的时候，就是说你跟他说啊，我觉得可不可以再快乐一点，那反而那个效果不会是快乐的，就你可不可以再
被控制的快乐，
对，再多一点，再怎么样一点，那也往往那个效果其实是反过来的，就是这是我自己拍广告很长年以来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哇，碰到好不容易不用拍广告我可以找这么好的演员了，那我当然就是完全的信任他们，然后他们也真的就是最初都是在第一次就是给很棒的表演，那有的时候如果说觉得说哎，好像有些地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是我会说那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酒瓶从左手换到右手再来一次，可是那个完全不是问题我觉得这样这么好的演员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说可不可以怎么演，我不会演，我不知道，那就是我就是要用一些旁敲侧击，或者是那我们中间拍摄休息的时候也大部分都在聊他以前开的店啊什么相关的事情，就是这是我跟他工作，那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一定什么样的导演什么样的片子他都碰过，
他什么人没见过，
对，他不会有问题的，
阅历无数的，
对，能够找这样的人他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金导演刚刚讲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嗯、就是因为你拍过了太多的广告了，以至于那个你对于影像创作的要求的精准度、嗯、其实是搞不好那个敏锐度是比别人更快速可以理解，所以一旦你遇到像袁安顺大哥这么好的一个演员的时候，你在 casting 就是不做他想，就直接觉得他就是一定可以胜任，所以、欸、又回到水岛刚刚讲的说、欸、casting 真的是直接好的 casting 帮助好的作品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这是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對，然后另外一半就是剧本，
对，
所以剧本就是编导的，
所以对我来说导演不重要
啊哦，这是编剧出身的靳嘉华导演拿过金钟奖的最佳编剧才会讲出这种
话，就是这几次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了，对啊，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编剧很重要，然后你们两个也都觉得以导演的工作的权责范围内导演可以掌控，或者是导演的调度跟导演的选择它是一个更综合性的一个结果，
对，
就是导演的能力其实更是在那边的，
对, 对，
因为导演是现场要做决定的人、嗯，而且这个决定是要很迅速确实的下达指令，让所有剧组的人知道他接下来怎么操作，所以那在面对不同的很多的选择他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他要承担，
对，攸关这个可能这个好坏，但所以他在做一个对的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但是他之前背后所有的功课所有的知识学历都要来支撑，
想几百遍这个问题，
对，都要支撑他做这个决定，
对,
对，所以你不要看，就像刚刚嘉豪导演说的，你看他不经意做一个决定，对，可是这个背后他是经过多少的
淬炼
去思考，对对，跟一些经验的累积他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样、嗯、对，我虽然我们刚前面说好剧本好演员是灵魂是关键，
对对对，
但是也有过 就可能好剧本好演员，但是你遇到不会拍的导演，
我们有看过
很多
好演员、
好剧把它拍烂的也有。
我跟你讲，我觉得台湾超多这一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哇，这个题目太棒了，哦，看完了就这样。哦，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好一个题材，又被一个导演浪费掉。
也有这样，对对对，
常常有这种感慨哎。因为两位都算是老师等级的新导演了哎，想必你们在出手之前，一定就是特别了解，就是所谓的新导演常常会犯下到底是什么毛病？你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新导演，要怎么样更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我觉得你们两个来提出想法跟建议特别有力量，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影视作品充斥泛滥的时代，就是每个人要拍出一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啊，但是你要怎么样对得起自己的作品，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才讲完说对一个好好的题目怎么会被一个导演浪费掉或怎么样，你觉得就是那个关键差异在哪边？因为你们两个作品真的是在议题选角甚至是执行层面上，就是环环接接都感觉都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在看很多新导演的作品并不是这样子，你们这样子看过一点轮，你们觉得这问题是出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我剧情片作品还不多，所以我不知道回答这个会不会太那个，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第一次拍的短片叫《女儿练习题》，它是讲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女儿跟爸爸的故事。那我找了两个真正的心智障碍者来当演员，真正的心智障碍，而且
你就是 inclusion rider 的实践者啊。
而且第一次这样，真的有一点点
辛苦，
辛苦。对，那拍摄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可能我广告的出身，所以习惯就是会试着用很多的，比如说取镜的镜位啊，用很多的技巧，就是比如说剪接啦，或者是音乐啊，或者是用就是把那个就是用构图啊，就是说啊，希望把这个地方能够解决这些拍摄上面的，
就跟侯导说，哎，演员不行就长镜头那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啊，剪接就把它能不能把它避掉啊，或者什么，就是想办法去避去闪，然后把这些困难解决掉。但是到了拍完之后，到了那个后期的时候，剪接就一直剪接，就一直弄不出来，
靠后置，
就一直弄不出来，就一直弄不出来。那后来我很幸运的就是碰到一个学长，他帮我看片，看那个剪接，然后他就说啊，你这片子问题很多。那我就说，可是他们的那个这两个现在的演员的
状况
演出就是这样子，就没有别的素材。他说你在讲什么、啊？这里面最好的就是这两个演员。然后他说
哇，
他说这里面不好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其他的人。然后我就哦好，我知道。他说是不好的是你其他人，就是我的。我就懂了，那我真的很谢谢他。就回去之后，我把整个剪接，我把所有被我剪的零零碎碎的那个剪接点都延长，最主要就是把它延长就好了，延长，然后让观众看到这两个心智障碍者自己的样子。然后我一边做这件事，我的身体就放松了，我就觉得哦，就算是救回来。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有第一次找他们来当演员，然后那我就觉得说，第一次来拍的新的导演，就是说，你不要太依赖技巧。这一次经验就是让我知道说，大多的技巧都是多余的了。你把那个技巧拿掉了，
更顺势而为一点。
对对对，就说你不要依赖技巧，但是我们
因为你的强项嘛，就是你的职业的。
那我觉得很多的新的导演都会这样子，
就是过度仰赖自己被认可的某些能力跟天赋，觉得你应该要在那边那个钻研。
但很多技巧它当然还是有帮助，但是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怎么去认知说这个技巧其实是可以少一点，可以不要，就好像
辅助，不要当这就是有点喧宾夺主了。有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试着让自己再放松一点的状态下去，把这些技巧拿掉试试看。那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不过这个很需要第一次就要把技巧拿掉，这很需要天分，要很勇敢。那我是很幸运碰到这样的人，然后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贵人来提点你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我才理解到这个事情的重要。
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天下的新导演们啊，通常都是太用力啦。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对。
哦，那随导演有任何的感觉说，因为你也是老师，你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你看了无数的东西作品。一定很容易就会看到新导演的一些缺点的东西，你觉得他们应该可以透过怎么样的东西去补足他们的不足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学生导演，所以我也还非常新，而且非常经验非常的少。这样，其实我刚刚听嘉豪导演讲，其实我非常认同他说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的确新导演，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可能很用力，很用力想要说出很多的东西给观众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最厉害、最上胜的是，他是自然。 就是让观众看，他是给他各种可能的空间，让他去余味，让他去脑补去想，不是你导演说了很多的东西硬要塞给他这样子。
做到怎么样的水准，就是我们以为自己要到，
比如说一定强调我要用最新的机器来拍，可能一定要到达什么等级的，比如 4K 等级或什么的，
或者是一定要用胶卷之类的
之类的这样子。对，当然可能胶卷是很多导演的一个梦想，
對，
但是对，但是我的意思说，还是要回到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影像作品或者文字作品、小说或者新诗等等，其实它让你阅读完，其实会感动人，打到人心。最重要的还是在内容，
它的灵魂价值，
内容才是决定你会不会被感动到的。就是比如说，我跑了很多电影节，我也在大陆、北京也出席一些电影节，在很多国际影展上，我看到甚至很多很炫的技术，会找了很大牌的人，
是，
然后那个技术真的，还有剪接技术、还有摄影技术、声音技术都非常非常的上乘，都是很炫的，就是刺激你的所有的感官这样子。
看完空虚，
可是你看完觉得很空，你觉得那个内容完全是空的，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很空。那我们看到其实对很多新导演也会 focus 纠结在小情小爱或者是自我成长的议题，但是都会流于比较流于意识流的拍摄手法，就是很多会觉得是可能只有导演自己觉得哇 很屌，很厉害，
我操！
可是别人都就是说别人看的是没有办法引起共鸣之类的，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们在写完剧本、看完就是哇，这本一定很厉害、很屌。可是实际上，它一定肯定还有很多的缺点或盲点，
或者进步的空间。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内容是王道，然后另外就是说，尤其对一个新手导演来说，我觉得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的耳朵要打开，你不要自我单逆、自以为是。然后，所以我觉得会像我的剧本，就是修改了33次，33个版本，从给公示到后来拍摄、执行，修了33个版本。然后我在后制、在剪接上也修了20几个版本。我的声音在声音剪接上、声音混音也修了20几次，
都是因为别人给你更多的意见，然后你采纳了，
就是
还是
我会很谦卑的去请教学校的老师，包括我的指导老师丁启芳，还有学校的一些老师们，然后我会请他们看，像比如说廖桑啦、秀晶老师啊、很多和平老师啊，我会请专业的老师他们看，然后给我意见。我也像小东老师，他来帮我定检的时候也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经验还非常的浅薄，所以我觉得请教有经验的专业级的人，他们会给我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是我看不到的盲点。我觉得这些都有助于我把我的片子可能可以不管在拍摄期或者是后制期都可以做最好的一个
呈现，
对，一个组合，然后缝补，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对，那所以我觉得要多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要谦虚谦卑，而你谦卑你才能够装进更多的知识。然后我也建议，包括建议我自己，建议新导演，我觉得应该要广纳各方的知识，不是说只有电影的知识你才学，我觉得是像文学，我觉得包括新诗的阅读、小说、
各种，
然后散文，对，我觉得各种领域，
艺术，
我觉得都应该要涉猎，因为电影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你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纳进来，
你要各方面都要涉猎，然后再包括你在写剧本的时候，你才会有更丰富的 database。然后还有就是，我也要建议，就是说，包括就是像我说要各方面知识，还有觉得要培养就是新导演的那种美学的眼睛，要有好的品味，
就是
或者我看
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我看到哪个片子，或者我有的看一半我就看不下去，我觉得是一个烂片。
对，
或者我有的看完我就觉得啊，有打到我，让我感动到，那就是好的片，很直觉。对，虽然我没写一个剧本，其实我读完一遍，我自己很诚实的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被打到？我如果像单方去游，我写完大纲的时候，我在提案报告大纲的时候，其实我读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都哽咽，我都读不下去，我自己都觉得难过，难过他最后把妈妈丢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 你自己或者就是最诚实的一个测量器，因为你读完有没有感动到，你感动了你自己，你就会知道你这个本子大概已经到了
成不成了、
对对对，大概可以就是已经八九不离十，然后可能再就教一些
有没有发展性，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看电影也是一样，那你会很离奇，如果你是学电影出身的人，你还分辨不清什么是好片什么是烂片，那就是你要去培养你自己的品味。然后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怎么样培养，我们就是多看片，我们多看
多的拓展，
多看片或者
多多吸收，
对，或者多看所谓什么叫大师的片子，或作者型导演、或者经典的片子，从当中可以培养我们的美学的视野，对，然后培养我们的品味。
其实听起来很老掉牙，但是是真真切切的，我有
这份感觉。是真
真切切，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说，水岛这部片我真的看了太多次，以至于我这一次在金穗奖，我又再度去看，因为有时候我要去看两个葬礼，我就一定得看带妈妈出去玩，因为他们绑在一起。本来想我心中我有两个选择，就是带妈妈出去玩。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这一段时间我要补眠。然后呢，第二个想法就是啊，我睡不着，还是被他吸进去。好，没关系，那我来找你的毛病。结果这两个我都失败了。
谢谢，谢谢。
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非常反复经得起检视的一个作品。但是大家不要看一个短片，就看起来好像哎几分钟就结束了，其实是容纳了几乎是一个人的一生里面的所有的精华的部分。我觉得看这种短片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导演分享一下，哎，你们都这次都入围金穗奖，那你们怎么去看待金穗奖这个台湾奖？
我觉得那个就金穗奖应该是台湾本土的导演唯一一个就是完全是短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展。那我觉得如果是以短片的话，就是你就是完全撇除掉商业的考量之下去拍出来的一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他最原始的创造力跟艺术性。那我觉得艺术性在尤其是在接下来再继续往下走，就是在我们现在的那个环境里面，好像就是他会被能够这么单纯的只看一个片子艺术性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
其实
他从之前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存在，然后他也
现在越来越重要，
对，然后他也培育出了这么多很棒的导演。那在接下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他的重要性是比以前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更珍惜他。
那水岛怎么看金穗奖？
其实我刚进硕一的时候，硕一硕二在第一年级的时候，当我看到学长姐他们得到金穗奖，然后比如说学校就会在官网公布这个喜讯，然后或者
至高无上的荣誉感，
对，或者电影系系办的走廊就会贴出恭喜的海报。其实我每次经过看到我都觉得好羡慕，我就觉得非常羡慕。因为我是一个菜鸟欧巴桑进到电影专业学校，我非常自卑，我都觉得哇，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得到金穗奖，我想说哦，我不知道我哪一天能够有能力拍到一部片子能够得到金穗奖，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誉，而且我觉得好像这是我可以一生可以一直当做我非常重要的一个 credit， 甚至可以光宗耀祖，好像
甚至可以走到你人生梦想下一步。
是是，然后我觉得我那一定如果拿到奖杯，我一定感觉要立刻飞回高雄到我父母的坟前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因为这
我觉得你要赶快买好车票，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会中、欸、
是我真的不敢想。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就是因为在我心中分量真的从我进电影学校硕一就一直这样子认为。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在台湾很多重量级的导演，包括成为国际名导李安、侯孝贤，还有去年得到金马的那个钟孟宏导演，还有蔡明亮导演，他们都是拿过金穗奖出来的。所以金穗奖真的是培育台湾新锐导演的一个
重
要
的养分池，
对，是一个重要的推手，这样子是很多导演的起来的第一步这样。对，那所以他是一个扮演一个推手的角色。然后另外就是刚刚确确也讲到，因为金穗奖是非常照顾学生导演的，就是有些学生新手导演可能技术没有那么成熟，但是内容打动人或什么，对，那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容许新锐导演可以有无限
资源的地方，
对，无限想象创意驰骋，他是可以是活蹦乱跳的，是生猛的创意，生猛的
很被包容
一个地方，对对对，他是可以容许各种创意并存的一个地方，
各种想说故事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的一份子。
是因为国内的三金，你说金马、金钟、金穗，金马是非常的金马是非常的就是可能国际或是专业 业级，金钟是可能比较偏向于电视部分，电视电影，但是金穗真的就是一个对学生尤其新锐导演非常非常非常的滋养的一个地方这样。然后另外就是金穗奖，我觉得我刚讲到那样，所以我觉得他对学生导演来说像是一个认证大赛，好像一个资格认证赛，就是你入围的时候你就好像取得了这个一个对你要跨行做导演的一个资格认证，
入行
好像盖了一张，对你拿到一个执照的样。但你如果得奖了，就好像更进阶了，跨阶了，
接下来就可以拿到辅导金。
对，就是金穗奖的这个已经他认可你了，你好像已经翅膀已经长得硬了，你可以做导演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资格的认证赛。他今年又增加了
一个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个人奖的部分。
对，
其实我觉得对。对学生导演来说是非常
大的
鼓励，非常大的鼓励。对，那我觉得很多人说啊，金穗奖给的奖金很丰厚，我觉得不是在奖金的部分，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荣耀、那个认证，我觉得会让你觉得有勇气，就是
踏实，心里踏实。
对对对，有勇气可以秉烛夜行，你可以更往这个你逐梦的道路上，你无畏众生喧哗，你可以更勇敢的前行，
你可以当一只不听众人讲话的青蛙往前走。
是，对，
所以金穗奖企图要蒙蔽你的耳朵。最后我一定要补问那个水岛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看你的作品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是你身为一个女性创作者，可是你用的是一个男性视角，而且是连我们的静导演都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共感跟一个入戏的状态。所以我自己在问自己，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世界就是影坛男性叙事的那个生态影响了我们身为女性观众很容易去理解或者是去接受男性叙事的视角，或者是说到底就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表达那么好，然后是不是反过来某种程度上是有透过阿嬷这个女性长者的双重弱势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处境的叙事，去强调女性他们在命运的生命的被动性的部分。
其实我虽然是用男性的这个叙事观点来讲故事，但是人物的设定是负面的。然后我就仔细的回溯我之前拍过，我在学校可能拍了九部作业作品，然后里面就是我仔细的想，其实我里面几乎都是用女性视角在说故事，我都是用女性的，
就是带妈妈出去玩。
对，就是带妈妈出去玩，然后是男性的视角，所以我没有特定说一定是
用
男的或女的视角来说故事，因为我看到你题目其实问到说也有可能，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影视环境中，或者我们长期经营这个美式好莱坞的片子，所以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流露在我们的叙事角度的应用上。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因为
动作一般，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里面我们上的电影理论课，我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理论家劳拉，他讲到叙事理论的这个里面，他的见解就讲到其实好莱坞很多片子他们都是用男性的视角在说故事，把女性当作一个客体，一个被窥视、被偷窥的一个客体，当作是一个
功能性的存在。
对对，功能性存在就是一种意淫，或者是把女性包装的可能要穿的少少的，要露出身材曲线，要露奶，或者是一个商品化的概念，物化女性这样子。那他从这个当中，在观看者他可以掌控这个被窥视者的客体，他从中可以得到快感。那我特地去回去看了一个我们学过的这样子的理论，我觉得可能我如果没有学习过这样专业理论，我可能就是说我会觉得我拍摄我很习以为常，我就是这样设定。可是我可能不知不觉中，我因为长期浸淫在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观点里，所以我很习以为常的流露出来是也有可能。但是我刚刚强调，因为我前面的片子我都是用女性视角来说故事，然后另外就是其实仔细看，因为这个男主角的太太的设定是他是唯一的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是保险业务员，是唯一养家的人、那所以说这个男主角必须要仰赖他来提供经济援助这样子，所以他在家中是比较没有身份地位的。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出在夫妻关系男女关系上的一个
女强男弱的时候男性的困境。
对，是那在对应上的时候 甚至他丢掉妈妈回来想讨好太太的时候，找到他认为找到解决方式了，一家可以团圆了，他可能可以重回工作岗位上，可以重新过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在滔滔不绝在讲述他找到工作的时候，他的太太在旁边是一直拉保险，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两个人的互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在观看上，男性可能成为一种被窥视的客体，他成为对他成为了所谓的他者，就是是被剥夺了主要的位置、主权的位置。这样，
我个人最喜欢的被窥视的他者的陈以文大哥，他的那场戏是在最后的时候，他也即将失智了，然后被骂说：“哎，你连那个名册都记不住。”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窥视他。
是那里就是就那個部分，对，其实那里就是有一些隐含，其实应该导演不应该在片中批判了，但是那里就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
有你已经
批判，对，
就那个地方是我窥视的特别过瘾的地方，
而且让他看以为是妈妈回来，其实这里就是
有一种备受审判的
煎熬，对，就是他的那个愧疚如影随形。
我觉得今年的那个女性导演好像得到的对待又有点往回走，就像今年我觉得别告诉他是不是，
对，
然后那个烈火、
那个燃烧女子画像，
对他们都没有应该有的，
甚至连格丽塔结尾都没有入围奥斯卡。
对，我觉得今年好像特别这个情况，
对，真的
是走回头路。
我觉得那个回头路感觉真的很强烈、很深刻。对，等一下，我们还要再问最后一个，就是金导演，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听到说，其实你是因为想要创作像是大吉这样的作品，但是过程中遇到一些转弯。才会先写出下之句，但是我看起来我真的一度觉得说，你是不是很喜欢用法警来做叙事？对，但是因为这两个题目，然后再加上你刚刚又提到，对，其实不论是就是你这三部作品，我感觉都有一种我们与恶距离的那种探问，就是人在被归类，就是连正常的人间，你不用去管有就是有没有阶级的问题，你连阶级都去掉，你还是会有一个很生理的或者是一个职业上的弱势，或者是一些两性关系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强势弱势，就是都会出现一些很幽微的，但是又有一种罪恶感，对，那种灰色地带，是你特别喜欢探讨人性在站在道德的线上，然后往左一步就好像是恶吗？还是往右一步你就是善？就是你好像会让我有这种感觉，你是特别。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心理系，然后会想要去念心理系，一定就是在这个阶段对于那个人性当中的很多的想法跟疑惑，所以我选了这样子的科系去念。然后但就是真的去念了心理系之后，然后你还是会觉得说因为心理系它强调它这是一个科学，所以它里面有就是原文书里面就是背不完的心理学家的理论，然后它的统计学非常的重要，然后要做很多实证的实验，然后因为它希望用科学去建立一个人的行为的模式，可以去预测人的行为。但是真的念起来是很累，但是它其实没有回答很多自己
根本上面
的这些对人的这些困惑。那其实江那时候就是爸爸的身体比较不好了，然后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比较怀疑人生的阶段，
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一段，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碰到的，其实也是很大一部分有跟金马影展有关系，就是开始看了以前比较不知道的电影，
就是你就是台大视听社引导了你认识，
对，然后听了很多以前
抢了一堆票
的音乐，
看了一堆电影，
对，然后会发现说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对于人，就是对于你自己对心理的困惑，他们都没有解答，但是它可以抚慰你的不安，然后你其实是在这里面是可以成长的，所以就是对于那个人性的本身的这个问题，它到底它的人的善跟恶是不是真的像表面上一样的？然后就是他是没有解答的，光是没有解答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我觉得这个是我对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一个很根本的想法，所以后来的当然连续两部都是法警，当然是一个巧合，但是我觉得法警他不像一般的警察有枪在街上追捕犯，他是一个更适合去探讨这个人性的在灰色地带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媒介。
感觉有一个权威，但其实根本没有，
对，其实他
无从施展的，
其实他就是最底层的。它就是司法这个体系里面最底层，对，但要最底层的人去执行 至高无上的枪决人物，所以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
嗯，就好像又回到阶级世界里面，就是出众的活给谁干。
对，
因为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就是靳导演的台大心理系的那个学程背景也让他认识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人，所以你竟然会变成广告导演，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妙，因为广告又是一个很商业性的，对，所以显然大家都在求生存的那个路上跌跌撞撞，
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成本都是
很高昂，
真的要创作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成本都是很高的。
对，就像钟孟宏导演又要拍了一堆的广告，
对对对，
然后攒了一堆钱来拍一部电影。
陈玉勋导演也是，
对，玉勋导演也是这样子，真的大家都辛苦了，真的非常感谢两位新导演，然后也是非常资深的，其实比大家就是你们两个本身也是两个矿舱啊，就是可以挖出很多，就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地方。今天很谢谢靳导演跟水导演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